活，他今天活在我的心里面。He talked with me and he walked with me。唱完了以后，全场都很感动。那会后，这个牧师就跑去找这位姊妹，他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主耶稣到底跟你讲了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说主跟我讲话？”“是啊，你刚才不是这样子唱吗？”他说：“诗歌上这样子说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主没有跟你讲话？”“没有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啊。”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惜。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唱这首诗歌，我们说主活主活 ，He talk with me, He walk with me，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里面却缺乏这种经历啊。我们实在需要主帮助我们啊！真的在像弟兄说的，我们在信心的里面知道神与我们同行，而我们的心就来归向他。也常常去注意到主在我们里面有个微小的声音，他愿意跟我们 talk 啊。那开始以前还是这个问弟兄姊妹读经了没有？有啦，很感谢主啊！我们今年开始推行啊，全教会一起读圣经，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进行，我们心里面很感谢主。昨天晚上这个 youth group 在我们家聚会，聚完会以后几个 youth 就在那问圣经的问题，我听了好高兴，我想说他们都回家都开始读了，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。虽然高中生工作功课很忙，可是他们都在那里读。有个弟兄很可爱，他说他那天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三十节，讲到说我们的头发都被神数过的啊，叫我们就不要忧虑。他说他就把这节经文打下来以后呢，这个偷偷的丢到他这个数学老师，那个数学老师是个秃头的啊，他又很喜欢拿圣经开玩笑，所以他就把这一节圣经打了，就放在他的 mailbox， 他就丢掉了，不晓得是去安慰他还是怎么样啊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早晨继续讲，这个从圣经人物看属灵的危机跟转机啊。我们今天早晨读一个特别的，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六个弟兄以后，第一次讲到姊妹。所以我们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我们今天要讲哈拿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335页，我们请从第一节，我们需要读到第20节啊。请弟兄读一节，姊妹们读一节。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弗的元孙，托户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罗汉的儿子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，当耶和华的祭司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比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。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 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好，我们读27节到28节，一起读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我们特别注意28节，终身归于耶和华，在许多英文版的翻译就是终身借给耶和华啊 ，lent 啊，把它借给耶和华。我们请读第2章第1节到第3节。哈拿祷告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我们请读第26节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好，第3章，我们读第1节到第4节。从此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啊，第3章这里的记载特别形容到那一个时代，就是撒母耳或者说他母亲所处的那个时代，是在神家里面非常荒凉的一个时代啊。特别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喜欢说话的神，在旧约里面他一再对他的百姓说话，而到了这个时候啊，神不讲话，表示说在神的心中有一个痛苦啊，为了神家这种荒凉不正常的现象，神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苦，神不讲话。而且这个在约柜那边的灯不应该灭的啊，在这里说灯还没有熄灭的时候，表示侍奉的荒凉啊，这个缺乏祭司在神的面前做他们该做的事。而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呼唤撒母耳，把撒母耳招出来，神使用他。最后我们读19节到21节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在这里说到有一个器皿被神得着以后，神重新说话，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神的百姓都听见神说话，神借着撒母耳把神的话传遍了全以色列啊。然后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在这一段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啊，在这边讲到两个女人啊，这两个女人啊都是以利加拿的妻子，一个妻子叫做皮尼拿，她能够生孩子啊，那么另外一个妻子是哈拿。这两个人呢，每一个人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都有一些蒙福的地方，对不对啊？这个皮尼拿呢，他是能够生孩子，所以这件事情是他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啊。但是呢，在他身上却有一个他想得不到的，就是他得不到他丈夫对他最大的爱。那哈拿呢，跟他是正好相反。那哈拿想要孩子，但是生不出孩子来，但是呢哈拿他的丈夫却特别特别的爱他。所以在这边有两个女人， 那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特别的福分，特别的恩典，但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他们想要得到，但是却得不到的地方。那这两个女人就有不同的反应。那皮尼拿她就开始激动，她就看着这个哈拿的弱点，她就来看着哈拿身上的羞辱，她就来攻击她，她就常常激动她，常常激动她。那哈拿的反应呢，正好相反过来，哈拿并没有去激动皮尼拿啊，说你看看，你虽然生了孩子，但是丈夫却是爱我的啊，他没有这样子做，但是他在这边却活在另外一种的痛苦的里面，因为他很希望能够生孩子啊，特别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啊，女人或是不能生孩子，在他们身上绝对是一个羞辱啊，那么特别是觉得神不祝福他们，所以这件事情在哈拿的心中一直是他心中痛苦的原因，而皮尼拿就正好针对他身上最痛的一个点，常常来激动他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讲哈拿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先要讲到这里有两个女人，一个女人她完全活在她自己的里面啊，她去激动人，她去跟人争啊，去跟人去过得不愉快，但是哈拿在这里并没有去激动别人，但是她却是一个被激动的人，这个皮尼拿就针对她的弱点常常激动她。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啊，其实都很像这两个女人，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有一些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或是别人羡慕我们的地方。我不晓得别人有没有跟你讲说你真有福气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？虽然我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也遭遇过一些难处，可是也常常听到别人说，他说红姐你真有福气啊，你看你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，你有这么好的家，这么好的孩子，这么好的什么啊，或者你都不了解我的痛苦啊。那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别人身上有一些地方啊是自己所羡慕的，如果我能够有他那样子多好。但是呢，很多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一直所盼望得到的，或是我们所羡慕一直想望达到的，但是却好像没有得到。那在这边哈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说无奈啊，虽然说他的丈夫这样子的爱哈拿，常常就把双份的福给哈拿，但是圣经上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无奈耶和华怎么样，不使哈拿生育。我们知道在这边那个神的主宰的权柄啊，让一件事情发生在哈拿的身上，让他不能够生育，而这件事情就成为哈拿心中的痛苦啊，甚至成为他一个很大的羞辱，甚至成为他的对头啊，天天激动他的原因。这在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不仅仅哈拿有这样子的痛苦，他本身已经有一个痛苦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好像火上加油啊，这个伤口加盐一样，神就给他兴起了一个对头啊，常常来大大的激动他。但是这个英文圣经讲得更好啊，讲的是 This went on year after years， 一年又一年，这件事情一直持续下去，表示这个皮尼拿一直在这里激动他啊，常常在这里戳他的伤口啊。就哈拿明明这个伤你自己里面觉得很难过了，但是神为他兴起了一个对头，动不动就戳他一下，动不动就戳他一下。但是 This went on years after years， 一年又一年，这件事情一直持续下去。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说这皮尼拿每一次来激动他，来 provoke 他的时候，如果说哈拿没有反应的话，他不罢休的，他一直要 provoke 到 until 啊，一直直到哈拿哭起来。你瞧这个对头多厉害啊！你就发现在这边他环境上有一个难处，有一根刺啊，那这个每一次戳他的时候，都戳的这样子刻骨铭心，这样子的叫他痛。那另外呢，他又是长时间的痛，不是短时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你周围的环境里面，就你如果自己安静下来，你给你自己五秒钟十秒钟，到底今天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或是任何一个环境，今天就像哈拿的对头在你身上一样啊，常常来戳你啊，让你痛，那个痛是真的痛啊，你如果不痛他不罢休的，他一直要戳到你哭为止啊，让你整个人受不了，整个人到了尽头。那另外呢，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次啊， went on years after years，在你时间好像是一件很长的事情。而在这边我们发现哈拿几年来都受搅扰，每一年他都被他搅扰，每一年都是被他激动，每一年他心中都痛苦，而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，有一天在哈拿的身上起了一个大的转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自己的对头的，真的 sooner or later， 也许我们在座已经有了，也许你过去曾经有过，有的时候甚至我不是说我们的另外一半是我们的对头啊，可你发现你这个人很容易被他 provoke 啊， 一件事情，那别人讲这个话你们不会生气，你太太讲或先生讲你心里面就生气。那这个以前这个有一个人啊，这个弟兄他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结婚以后发现他太太是个洁癖啊。那他自己呢是平常这个生活随便惯的，我们弟兄都比较邋遢一点。他就讲他常常在前面走，他太太拿了一个展布在后面跟着啊，他东摸西摸弄脏，他太太就在后面擦，一面擦一面骂。所以他天天就是有一个人跟着他的后面，一面擦一面骂，一面擦一面骂。结果有一天呢，有个弟兄到他家里面去，他发现这个弟兄那天好快乐啊，这个沙发也把他翻过来，什么东西都乱丢啊，一面丢就整个人就快乐的不得了。那弟兄说，你今天干嘛？他说，我太太回娘家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我难得可以这样快乐一下啊，我难得可以这样快乐一下啊，天天活在家里面就觉得后面有个人跟在后面啊，一面骂一面擦，一面骂一面擦，因为一个有洁癖，一个有随便的习惯。那我们在家里面常常彼此的个性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。上次我讲说连窗户关不关啊，这个盖被子角落在外面角落在里面，都会夫妻起的吵架，对不对？吵到最后都要离婚的啊，那好像是生活很小的事情，但是呢神好像就安排了一个人呢，就好像每一次一戳就戳到我们里面最痛的地方啊，不舒服的地方。所以这个事情哈，我们在这边埋怨，我们觉得是倒霉，怎么碰到这样子的对头。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圣经上讲怎么样，无奈怎么样，耶和华怎么样，不使哈拿生女。那背后管这件事情的是谁？是天上的神。神给我们安排的另外一半啊，神给你安排的老板啊，神给你安排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那常常呢好像一针见血就摸到我们最痛的地方啊。我们这边常常就被激动，什么时候我们被激动的时候，那常常就说到我们这边需要救恩，因为我们这边还活在自己的里面。所以以前这个弟兄，这个一弟兄来讲到台北的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的见证的时候，就说到那个姊妹啊，从前是只要弟兄一不对他就骂得一塌糊涂，就天天跟弟兄吵的。但他弟兄呢身上有一个专长，就是他专门会 provoke 他的太太啊，他是有各样的方法能够让他太太气的。所以他那次他太太来了美国这个散心的时候，信了主回去以后，这先生觉得不对劲，这个太太怎么现在变了，他就想各样的花招来 provoke 他。这个怎么 provoke 呢？他说这个太太从前啊，这一戳他就像一个母鸡一样，全部胀得大大的，就开始叫啊，开始反击。他现在戳他就像戳死鸡一样，怎么戳他都不动的。啊，这么气他，那么气他，发现他都没有动静。他里面有主在他里面啊，这整个生命起了一个大的改变。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这个神早来戳我们的啊。那哈拿呢？他还是活在人的里面，因为这个痛苦在他里面非常的大。所以他本身已经是羞辱了，那这个对头啊，这不知道是谁是大太太啊，就天天就羞辱他。你看看你这个人不会生孩子啊，你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，就可能各样的话都出来刺激他。那这个讲着讲，哈拿还忍到最后没有办法忍，哈拿就哭。那一年又一年，这个东西就持续下去，就一直持续下去。那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看这个故事，我们就觉得当一个故事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。在我们生活里面，神有给我们预备对头，但是今天当我们对头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就面临了一个 turning point。 那这件事情可能一辈子把你打垮，那这件事情可能成为你一辈子的转机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同样一个遭遇啊，你不同的反应带下来不同的结局。你的反应如果是在主里面来反应的话，那这一件事情会带来祝福，带来属灵的转机，带来祝福。而这件事情如果在你的身上，你一辈子就是活在他的阴影底上，甚至被他打垮了哈，那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危机。所以同样的难处发生在两个女人的身上，那一个女人一辈子她就是活在消极，活在攻击别人，活在刺激别人的里面，她自己也不快乐。但是哈拿经过了几年的痛苦以后，那慢慢慢慢她在主人面前有了一个转机。这个转机在哪里？在于她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他的 turning point 在于他把他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。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的诗歌 What a friend like Jesus， 何等朋友我主耶稣，我能够将各样的难处带到他的面前，带到主恩座前去。在哈拿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向神祷告。那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全部集中在他个人的难处上。他说，哎呀主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生育？主啊，我盼望明年 这个时候我生出孩子来。所以他的祷告，刚刚开始的祷告，完全都围绕在他的痛苦，在他的需要上啊。这个 nothing wrong， 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啊？碰到病了，我就祷告主啊，你赶快医治我的病啊。碰到明天要去 presentation 呢，主啊，你祝福我明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resentation， 让老板喜欢我。我们一定都为着我们的需要祷告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啊，所以哈拿刚刚开始的祷告，就是绕着自己的需要祷告啊，为着自己的痛苦在那里祷告啊。那么等到有一天，这个难处一直持续，一直持续，他再祷告又没有得到结果，再祷告又没有结果，每一次在主面前哭好像都没有结果，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在主的面前整个人没有办法再往前了啊！就是我们常常讲的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。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一再祷告，一再祷告，完全都只是看他自己的难处。那这个时候，神不容易说话的，神不容易说话。那祷告啊，永远是应该是 two-way communication。啊，我们习惯的就是 one-way 啊，跑到主的面前好像是报告一样啊，主啊，我需要这个，需要那个，需要那个，讲完了以后再见，然后我们就跑了啊。所以他说这个有一个弟兄讲，他说我们祷告常常像那个淘气的小孩子啊，那个按了铃以后就跑掉了，啊，等到人家来开门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啊。所以我们到主面前去祷告，常常就是这样子啊，主啊，我需要这个，需要那个，需要那个，讲完了以后神正要来跟我们讲话，发现我们都跑掉了。没有一点时间留给神，让神对我们讲话。所以这个以前有个太太，有一天早上起来跟她先生讲，她说你昨天晚上又讲了一个这个讲了那么多梦话啊，你到底怎么搞的？那个先生就告诉她说，但是一个人一天总要有点机会可以讲讲话嘛，哈，哈表示这一天里面都是太太在讲话，这先生根本没有机会讲话，所以呢，只好晚上做梦的时候讲。那我们到神面前去呢，常常都是我们讲话啊，跟神讲这个，跟神讲那个，主啊，你看这个人对不起我，主啊，你看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我们没有一点点的时间留给神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对我说话，主，请你告诉我 what's wrong with me， 你要我学什么，主，你在这件事情里面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很少能够真正安静下来。所以哈拿，我相信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每次去祷告都是被激动，激动到哭了啊！所以到神的面前去，我们很能够了解他非常非常 emotional 啊，在神面前哭，你看看那个人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啊？他生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什么意思？可能就在那边告状啊，可能在那边难过啊，拼命祷告。但是直到有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他这种的挣扎，这种的埋怨，这种的诉苦，好像在他环境里面没有起任何的转变。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一直重复的发生，好不容易好了一点回去，过一阵子又来激动他，过一阵子又来激动他，所以他这一生就在这里一直在原地踏步。圣经上虽然没有明说啊，但是我们知道哈拿这样子一次又一次到神面前的祷告，有一天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大的转变，他把他自己的需要放到一边去。有一天他突然 realize 到神的心情，神的痛苦。神给哈拿预备了一个对头，激动他，让他生不出孩子来，然后别人在这里羞辱他。有一天哈拿祷告的时候，他突然体会到我们的神也有一个对头，常常在那里激动神，因为那个时候神将荒凉，没有人出来侍奉神。神多么盼望能够得到一个孩子，一个儿，他属灵的儿女能够起来，能够活在他的面前，能够爱他，能够让他爱他。但是神家荒凉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所以荒凉到一个地步，连神都不愿意再说话。而这时候仇敌常常就是神的对头，常常在这里激动神，在这里羞辱。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，神才先知去责备他，你今天给仇敌大大羞辱神的机会。那仇敌常常借着神儿女的失败败坏，神家的荒凉，在这里羞辱神。所以那天哈拿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，他里面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哈拿的祷告不一样。他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要让他终身归给你，终身归给你，而且我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？拿细尔人啊，他愿意再一次，我们圣经上看见拿细尔人，这个人愿意终身归给耶和华。母亲虽然盼望有一个孩子，但是神说，但是他到最后他了解到神的痛苦的时候，他里面完全能够了解神为什么 前几年容许他受羞辱，而神容许他生不出孩子来，他里面突然 realize 到，其实神心中的痛苦一点不比他小，他身上的痛苦不过是神痛苦的一个小影而已。但当他一下子了解到神的痛苦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完全转变过来，原来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的遭遇为中心，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，而那一天他进到神的感觉里面去。他说，神，如果你把这个孩子给我，我愿意一生把他借给你，英文说我愿意终身借给耶和华， as long as he lives， 只要他活着，只要他有一口气，主啊，这个孩子永远借给你，虽然我心里面盼望有他，但是我愿意把他借给你。他能够真的是进到神的感觉里面，说我愿意借给神，好像神需要到一个地步，神需要来跟人借，神需要来跟人借人啊！他进到神的痛苦里面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属主的，主权在神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很谦卑的问一下的话，我们的主权根本在我们的手上。我要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，我要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，我今天想来聚会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。你就发现我们整个的生活的主权在我们的手上，虽然我们唱诗说主我愿意顺服你啊，主权在你，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。直到那一天哈拿看见了神心中的痛苦，神需要器皿，但是手中一无所有，就哈拿的祷告转变过来了。他说，主啊，给我一个孩子，给我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我借给你，我终身借给你。那么后来我们从哈拿的身上，我们看见这个孩子生下来了，他有没有毁约？没有，孩子才断奶他就送到圣殿里面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去过以色列地啊，我也看过那些那个照片，那赤裸